服的话，哪有这些东东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爱的要死的那个感觉，其实也可以是一种代偿反应。那怎么样才能熟？因为有的时候真的熟不起来，因为你不了解很多人内心的东西，不是你熟悉的那一贯。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，你最近事业做得不错哦，网络上有不少你的粉丝啊，我听了之后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。就是这种事情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应该高兴。我觉得人家会崇拜你，基本原因只是因为他跟你不熟悉。跟我熟到像这几位助教一样，我每天都被他们打着骂着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人在崇拜我。对不起，我在耍可怜哦。但是就是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那个崇拜的那种感觉根本不可能存在，对不对？崇拜是距离了解最遥远的感情，这也是漫画名言哦。有一个叫死神的漫画里面的话，是不是因为不熟，所以会有那种很奇怪的憧憬，熟了的话，所以我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心中有一种淡淡然的哀愁，就觉得说，如果有一个跟我距离很遥远的人会喜欢我或者崇拜我，会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那个人到了我面前，万一我不喜欢他呢？不是整个感觉就很荒芜吗？就是我希望有人喜欢我，那要是我喜欢的人来喜欢我呀，我不喜欢的人你喜欢我有什么用？就是感受上有一种不充分的感觉，就绝不是有人崇拜你或者喜欢你你就会很快乐，你就会很幸福。我觉得不会，我需要的是我跟你互相理解，彼此了解，很熟很亲，然后大家都很彼此认同的人喜欢我，我喜欢的人喜欢我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没有意义啊，那只能用不熟来一言以蔽之吧。所以在感情上，当然现在各位看起来都有一点点年纪的，好像也没有这个挣扎了，就是小朋友哦。如果你在感情上面还有任何挣扎的话，你一定要记得，问题在于不熟，这边有小朋友了，而且有的时候是没办法熟，因为他的兴趣他的想法跟你都差很远，所以才有那种爱的要死要活的。所以将来有一天你有恋爱的苦恼的话，你一定要记得叔叔的口诀，不熟。甚至有人说什么中国人倒字哦，情这个字就是一个青涩的心啊，就是不熟，就是心还不熟才会有情，已经很熟了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感情了哦。这也是不太好笑的一个笑话哦。讲代偿反应真的超可怕的，自己越讲越觉得处处地雷哦。那我们回到渔父篇，这个老渔夫这一篇，这篇讲到呢，孔子啊，我就不念原文了哦。就孔子带着学生来到一个茅茅树林，那如何的树林呢？就不考究了。那他们休息的时候呢，孔子在坐那个杏坛上面，那杏坛是高地啊还是什么讲坛，这里也不考虑了。然后呢，弟子读书，那个老师在干嘛？在弦歌古琴。那这个老师真的是超级自恋狂，像现在小孩读书，我们都知道不要吵他，对不对？这个老师不一样，弹琴唱歌就放好能量，在这边送送温柔的波动，让你们更好的读书。那是什么拉尔法波还是什么的？那歌弹到一半的时候，还没弹完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老渔夫下了船走过来，就有一个渔夫撑着船在附近画着，看到这边有一个好像是类似春大之类的活动哦，一个老头在那边弹琴，就觉得是不是有免费的戏可以看哦，就下了船走过来。那这个老渔夫呢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就须眉交白，就是头发眉毛都白了，然后披散着头发，这个头发没有绑得很好，然后呢拖着他的衣角。那靠过来之后呢，他的走法是行辕以上巨鹿而至，就是他离开了那个水的部分，可是还没有走到干的那个地，就在那个水边还湿湿的地方走到这里就停了。因为人总是有感知力的吗，走过来之后发现好像不是春大，而是新兴宗教，就是似乎有一点误会，所以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因为再往前走就会被拉去入会了哦。其实在周朝的那个时代，庄子这种描述其实也是对了，因为儒家真的是新兴宗教，就是孔子一个人忽然开创的一个新兴宗教，而以道家的角度来讲会觉得这个新兴宗教 一定会害中国人害几千年，所以现在就来破解这种新兴教团的问题。那当然，道家也是很示威的，所以这个新兴宗教当然不会因为庄子这一篇就会毁掉，所以还是继续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留了那么久。那左手撑着膝盖，右手就托着下巴，就是父好像也没有把你当一回事，就在那边看这些人在搞什么东东的，在那边听，而且还很客气，等到孔子谈完了，你正在那边谈的后，我也不要打扰你，就是等你的那种重低音全部飙完了，你喘口气了，然后才基于好奇心把坐在最旁边的那个听众哦，刚好就是子贡吗，就叫过来，就这群学生。古时候说孔子的学生是72，还是3000个，对不对？